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多次提到，我非常喜欢读诗篇。今天我读到诗篇第78篇53节的时候，心中有一些领受，想要跟你分享。诗篇第78篇53节说到，他领他们稳稳妥妥的，使他们不致害怕，海却淹没他们的仇敌。稳稳妥妥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是稳稳妥妥、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总是行走在平地，在草原，在没有任何拦阻的大道上面的话呢，我们是很难去经历什么叫做不致害怕的。我们会害怕，因为要进红海的时候需要凭信心，走在旷野也需要凭信心。是否有时候好像身边风平浪静，但是内心却波涛汹涌呢？许多时候我们很难不被心思意念所搅扰捆绑，而如何能够到主面前来得安息呢？这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学习的功课。除了紧紧的倚靠神，真的没有别的出路。上帝的方法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上帝也会透过身边的一些人事物来帮助我们。但我最近呢，最常感受到的就是上帝用大自然对我说话，也在圣经当中用他的话语来激励我。亲爱的书香家人，生命不会一直稳稳妥妥，在红海的时候我们会害怕，但是我们知道神大能的手引领我们，圣灵帮助我们已经脱离了罪和死的律，使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得胜有余。因此软弱是正常的，但是在软弱中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，这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。无论你现在正经历什么内在外在的风暴，深愿你知道在神的手中是稳妥的。我们不要害怕，我们靠着神的恩典，知道一定会走过这些死荫幽谷的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诚实的保罗，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3到5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2章3到5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慈神爱所》。哥林多前书第2章3到5节，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，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诚实的保罗， 有一天晚上，一个少女在犯罪频率很高的地区等候公车，一名刚就任的年轻警察过来问她，要我陪你一道等车吗？女孩说，谢了，我认为不必要，我并不怕。警察很不好意思地说，那就请你陪我一道等车好了，我心里倒是有点毛毛的呢。这名警员实在很诚实啊。我们往往以为一个人会害怕，就等于是没有信心。我们如此推论，信靠基督的人是不会害怕的。我既然害怕，证明我并未倚靠基督。当然，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害怕，以免遭到别人议论。因此，我们只好假装摆出一副勇敢的姿态。可是，你知道吗？伟大的使徒保罗并不讳言内心的恐惧。请仔细读今天的经文，保罗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。圣经记下这句话，叫我们感到极大的安慰。既然战惊恐惧的保罗都能被上帝使用，上帝也一样可以用我们的。接下来保罗这样说，我靠着圣灵的大能来讲道，用浅显易明的话，而非用花言巧语来证明上帝的信息。保罗一方面承认自己战惊害怕，一方面完全靠着内住的圣灵讲论上帝的道。承认恐惧是人性的表现，我们应当在承认恐惧的同时，也倚靠圣灵的大能，这才是制胜之道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每当我的心惊慌害怕时，我要倚靠你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荫下。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有你同在，我必安然度过惊涛骇浪，靠着圣灵的大能，必定得胜有余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生爱所。下面来听这一首《软弱的我变刚强》。
软弱的我变刚强，贫穷的我变富足，瞎眼的 寄身的江河中，祝福之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道王子斯布真的生平、事工、他的讲道以及他的朋友，可以说是他的一本传记啊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进入这一本书的第二章，继续上一回把第二章看完。第二章谈到斯布真是一个喜爱学习的孩子。我们还要看到第三章，来自圣彼得堡的宣教士。父亲这次的教训对斯布真的侍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他在1881年成立女童孤儿院时说道：我的心只能承受上帝的托付，无法背负贷款的压力，若在上帝的供应中，我的心就得安息。因此在孤儿院的侍奉上，无论是天上倾倒的玛纳、施主供应的丰盛宴席，或是乌鸦叼来的碎肉，我都感谢。让我们在上帝的事工上一开始就付清款项，得自由。我将这需要向大家说明，不是我信心不够，而是教会的事工应该大家一起侍奉。我一开始就开诚布公，大家奉献不用勉强，也不需心里作难。这事如果是上帝的旨意，他必供应。我不设立奉献的基金，因为许多金钱放久了就变质发臭。上帝推动事工就像编辑一本书，开始前所有文章已经到齐，我无法忍受在债台高筑上进行上帝的事工。我坚持事工必须零贷款，事工扩大的空间是上帝恩典的空间，否则时间一延长，时局一改变，奉献如同激励溪的水，没有下雨溪水就干了。1843年，斯布真的弟弟詹姆士·斯布真也入学了。弟弟膝盖不好，经常跌跤，父亲交代斯布真好好照顾弟弟。 不久，父亲夸奖他照顾得很好，弟弟没有摔跤。弟弟说，上帝已经医治我了，所以我没有膝盖无力的问题了。斯布珍却说，弟弟仍然常摔跤，只是他跌跤后，我在学校帮他洗脚、洗裤子，裤子干了才穿回家。斯布珍每年暑假都到祖父家，他喜欢阅读，尤其是本人约翰的《天路历程》。斯布珍后来写道，我的眼睛几乎被这本书黏住，看过一遍又一遍。原来我是要离开江王城，前往圣城。我的一生是圣城之旅。这本书我几乎读了100遍。他也爱读圣经。有一天读到《启示录》9章1节的无底坑，他问祖父，什么是无底坑呢？真的没有底的坑吗？还是坑底就是坑口，如此让人一直反复的掉落吗？祖父回答，无底坑是越往下掉，越远离坑口的光亮，可以往下掉100年、1000年，越掉越黑暗，越绝望。他又问，圣经这么艰深，我怎么能懂呢？祖父没有立刻回答，给他一个瓶子，瓶子里有一粒苹果。斯布珍惊讶地说道，瓶口这么窄，怎么瓶子里面会有一粒苹果呢？是怎么塞进去的？祖父还是不回答。不久，祖父带着斯布珍到教会附近的果园，苹果树有的开花，有的刚结果。果园的工人在一些刚结的果子上套瓶子。斯布珍看了，拍掌大叫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斯布珍后来写道，许多困难的题目用比喻回答很容易体会。圣经我读不懂，关键在于我是自大的苹果，还是从小就放在恩典里的苹果。斯布珍从小就是问题宝宝，有一天问祖父，教会里有虚伪的人，我看比没信上帝的人还差劲。祖父不立刻回答，说我们来画图。祖父叫斯布珍画一间房子，里面有一匹马。祖父在房子上面写英文字“房子”，在马的旁边写英文字“马”。祖父说，马跟房子很接近，不仔细看还会搞混。基督徒在教会如同马进到房子，他们是有罪的人。教会是上帝的家，里面有许多罪人。你到教会是看房子还是看马呢？斯布珍后来写道，我在教会看人，学习不把马看为房子。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到教会容易批判人，看不起人，却少有罪人来到上帝面前为罪忧伤。不要当个外表好看却内心污秽的人，不要常按人的外表分析人。我们要知道，人若不读圣经，无法进上帝的国。批评周遭的人都是罪人，不代表自己有多圣洁；批评世界有多罪恶，不代表自己够格进天堂。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进上帝的国。我们不是在教会寻找完美的人，而是重生的人。人若没有信主，叫他坐这坐那，他不会理你。人若信主，你用上帝的话劝勉他，你越严格，他越感谢你。关键在他的心里是耶稣做主，不是骄傲。斯布珍在学校学了一点乐理，就问祖父，教会里的人似乎不懂五线谱，我发现大家唱诗的时候，有的音调不对，有的音节不对，尤其几位老妈妈唱得荒腔走板。祖父说，我会在唱诗的时候加入坠音。斯布珍说，但是歌词里面没有这些坠音。祖父说，没有关系，我与会众有默契，诗歌唱太快就加长尾音，唱得太慢就剃掉几个坠音就赶上了。斯布珍再问，为什么不准确要求呢？祖父说，唱诗歌的目的在敬拜上帝，不需要完全照五线谱。斯布珍后来写道，感谢我的祖父教我，聚会唱诗歌、讲信息都以敬拜上帝为优先。祖父问斯布珍，长大以后想做什么？斯布珍说，我要当个猎人。祖父问，为什么呢？斯布珍说，猎人可以穿很好看的衣服，身上可以挂一只打猎的号角， 饿了就到森林猎几只野兽吃，吃剩了分给众人，得到很多人的尊敬，可以自由来去，不受工作的拘束。祖父说，这是幻想。斯布真争辩，这是我的理想。祖父说，幻想是人性的软弱，真正的理想是圣灵的感动。斯布真后来写道，如果你会养羊，就好好当个牧羊人；如果你会耕田，就好好当个农夫；如果你会理财，就好好当个商人。许多人认为当个传道人有好名声又受人尊重，这是幻想，不是呼召。当传道人要会研读圣经，会教导人，有传讲上帝话语的恩赐，殷勤工作，愿意过贫穷的日子，愿意过分别为圣的生活。更重要的是要有爱主的心，一个人不爱主，就无法传讲十字架的救恩。斯布真的父亲在科尔切斯特成立一间教会与三间布道所，来回奔波，经常很晚才回家。有一天晚上，他省思自己忙于侍奉，是不是忽略了对孩子的教导。他回到家，心想孩子应该已经睡了，这时听到妻子在楼上带着孩子一起祷告，他为每个孩子提名代祷，提到大儿子的时候，祷告特别长。主啊，求你不要让他陷在罪中，不要忽略救恩。假如他不信靠基督，我在幕后的审判台前将成为指证他犯罪的证人，那是何等的失职啊！斯布真的父亲听到这祷告，就放心地去休息，明日继续服侍。妻子的带祷托住孩子敬虔成长与丈夫的服侍。1844年夏天，斯布真与弟弟到祖父家度假，祖父的小农场多添了一匹马、一只猪和几只鸡给他们照顾。暑假里的一个主日，尼尔前来布道，这是斯坦堡的大事。尼尔在1816年加入伦敦宣道会，而后前往俄国。他在圣彼得堡学俄国语，之后向西伯利亚前进，边走边传福音。他写道，我只有一个心愿，愿更多人认识基督耶稣。1820年，尼尔在路途中得了疟疾，几乎要死，被送回英国。身体康复后，隔年又回到俄国，这次从俄国南下布道，一直到印度的钦奈。1823年与圣彼得堡的姐妹结婚，婚后成立圣彼得堡教会，又成立俄国圣经协会，到处发圣经。有一次，他在俄皇军营旁发圣经，被士兵抓进去。军营的司令官看他是外国人，请他吃饭。吃饭时，俄国的军官喝烈酒，司令官对他说，来，喝一杯，喝了以后，你就可以自由来军区发圣经。尼尔拒绝了，司令官自讨没趣地说，随便你，以后你不要来了。尼尔说，既然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来，请让我简短地讲来此发圣经的目的。司令官以为平常吃饭也无聊，姑且让他讲一讲。尼尔放胆讲了一篇道，结语说，不要让你的身体与生命一起灭亡。讲完后，司令官让他离去。主日，尼尔到圣彼得堡教会，发现司令官与十几个军官已经坐在听众席上。尼尔被称为19世纪带领最多俄国人信主的宣教士。有一次，俄国淹大水，他深入险境救济灾民。1839年，他成立圣彼得堡孤儿院，第一笔捐款者是那位司令官。他也进入俄国监狱传福音，并向政府提出改革监狱环境，是俄国狱政改革家。他在俄国的布道行旅几乎是一场又一场的探险。1842年，尼尔回到英国，担任罗兰希尔教会的牧师。他对儿童布道特别有负担，写道，儿童的心田是福音的沃土，对儿童传福音经常看不出立即的成效，几年之后，福音的功效会显出。他在外布道时，经常上午对大人讲道，下午对儿童布道。尼尔在主日讲道时看到斯布真，下午布道时又看到斯布真。斯布真后来写道， 他讲在冬天时前往芬兰北方冰冻的草原步道，那里有几万个未听过福音的人。出道时没有住家接待他，他站在风雪中步道，积雪盖过他的小腿，但是对福音的热切使他继续传讲。聚会后，他问斯布珍住在哪里，斯布珍指着牧师公馆后方的一个小房间。斯布珍说，我来聚会没有要信耶稣。隔天上午6点，尼尔就来找斯布珍，在教会前的树下分享福音。斯布珍坚持不信，他从小在教会出入，不认为自己需要福音。隔天上午6点，尼尔又来找斯布珍，向他做见证。斯布珍还是不信。第三天上午6点，尼尔仍约斯布珍，他说，跟随上帝是奇妙的一生。斯布珍说，我没有要信上帝，怎么会去跟随上帝呢？尼尔还要去其他地方布道，离去前最后一次请斯布珍前来，尼尔跪下来为他祷告，斯布珍只好跪下来一起祷告。祷告后，斯布珍告诉尼尔，他还是不信。尼尔说，你会得救的，我会一直为你祷告，我相信有一天你要站在许多人面前传讲基督。尼尔从口袋取出6枚便士，放在斯布珍手中。他说，你成为传道人后，有一天会来罗兰希尔教会传福音。你带诗歌时，请带唱上帝作为何等奥妙。这些钱是我先给你的讲员费，我不知道这事要怎么成就，但我知道上帝必看顾你，上帝的应许带着恩典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属。
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二章喜爱学习的孩子，也进到第三章来自圣彼得堡的宣教士。这本书是刘文为你读书以来呢篇幅最长的一本书了，总共有96章，我们会花比较长的时间来读斯布珍他的生命故事以及他的讲道哦。好，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Ooh, ooh, ooh.